闻听三国事，每遇到许昌。1800年前，曹操手握天下公章，在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打谁都是奉旨讨贼。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县城，一夜之间成了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但城市兴衰惯有周期，曹丕称帝后迁都洛阳，许昌帝都身份只维持了25年。南北朝一场战火，许昌宫稍微废墟，一代帝都烟消云散。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出省，专程走了十几里土路平吊其遗址，见残砖败瓦，破墙断垣，茫茫古原，写下了诗句：萧条一代西田木，铜雀荒伦落夕阳。转眼间，当年的城墙如今大部分夷为耕地，这座小城很快再次找准新的定位，以种烟谋生，也一度创造过风光成绩。许昌襄城的烟叶因质量全国最佳，被誉为东方弗吉尼亚。40年代，烟草专家提出中国烤烟在河南，襄城烟叶假河南。但抗战爆发后，云贵烤烟崛起，许昌地位逐渐被取代。又一轮起落之下，人们以为这座城市即将再次沉寂，毕竟它没有港口，没有一线城市流量，也不是河南的传统外贸重镇。但河南一向孕育辛勤不息的人民，自狭隘之中另辟蹊径，许昌再次以头发成功杀出重围。据报道，全球每10顶假发，6顶来自许昌，它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制品集散地和出口基地。那么，一座不沿海不沿边的中原农业城市，凭什么能长出全球最大的发制品产业带？在真人发越来越贵，跨境电商越来越卷时，许昌假发还能继续赚钱吗？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本期是城市中国系列，今天我们聊一聊许昌。点击关注，相信你看完一定有所收获。许昌位于河南中部颍河之滨中原腹地，明朝嘉靖年间，戏曲演出市场成熟，对装扮有大量需求。许昌灵景一带的人开始走街串巷，收集真人头发，用于制作戏台上的胡须、假发等。当时呼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头发不能随便剪，买卖更是完全上不了台面的建议。但农村女性的长发是少有能变现的东西，于是他们每天会把梳头掉的落发攒起来，塞进墙缝或是放进罐子，等换货郎来吆喝找头发换针。针线是刚需，做衣服用得上，用头发换划得来，但也少有妇女会剪辫子卖，除非灾年救急。毕竟那时候女人的头发连着孝道和贞洁。同期欧美女性已经流行蓬松高耸的发型和假发髻，人发需求巨大，但欧美人发供给有限，价格昂贵。德国人亨特萌生了重新寻找假发原料地的念头，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寻求机会。他一张口就惊世骇俗，洋人要来买辫子，因此他结识了许昌县灵景镇全店村的白西河。两人探讨一番，一拍即合，开了许昌第一家发庄德兴义。发庄营业流程为先收购国内的人发，再销往海外加工成假发。听上去容易，实际流程很繁琐。收上来的头发是一团乱麻，长短混杂，还缠着灰土。首先需要泡发清洗，再用木梳、叉子等把发辫一丝丝扯开理顺。这个过程中要保证根是根，梢是梢，方向一致。之后按照长度分剪，分档规则为每2英寸为一档，4英寸扎2道白线是2档，6英寸3档，32英寸16档。白线就是等级标签，一看扎了几道线就知道头发多长，值多少钱。荡发一词也由此而来。海外需求旺盛，许昌每年贸易额能达到数百万元，全店也因此闻名。见此情形，在清末民初，嗅着味道从山西来全店采购的商户就有64家。民国时期，全店有曾福源、三义和、中兴长、丰盛号等10多家发庄供货，商贾云集，发庄林立，终日为市。市场反馈也很好，经全店人加工的头发色泽明亮，手感柔软又耐使耐磨，国际市场上得名许全发。美好的光景一直维持到抗战爆发之后，的私营发庄逐渐式微。一是因为全店发庄的命脉是外销，主要卖给欧美，这条通道在抗战爆发后受阻。1949年后，西方对华封锁禁运，以往的卖给德商走不通了，相当于渔船没了海。二是在1953年，国家又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商号要么并入合作社，要么歇业。同期还建立了统购统销制度，重要物资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私人长途贩运受到严格限制。白西河这种坐地收购贩运出口的私营商行正好撞在了新制度上，没了生存空间，外贸出口的资格握在了国家手里。于是许昌供销社接过了发庄的生意，当官方总承包，组织收购出加工，再供货给口岸。在国家改造完成前的过渡期里，全店的手艺人走了3条路。一批是进了体制，全店供销社组织起30多人的加工组，另一批是200多家私人发庄还在硬撑，直到1956年改造完成，要么并社要么歇业。其余人则回去种地，把收头发变成农闲副业。 只是只能卖给供销社收购站，价由国家定。只不过虽然出海的路断了，一个新买主倒是自己找上了门。建国后，群众文艺成了宣传和组织动员的重要抓手。土改后，农村办剧团，演传统戏也演新编戏。公社化后，几乎社社有宣传队，有剧团就要有行头，胡子、头套、发髻全是人发做的道具。全店人抓住这个机遇，收上来的头发卖给各地剧团和戏剧社。只是客户从德国洋行变成了公社宣传队，外销改内销。他们早年靠给戏班做道具起家，400年后外销断了，又靠戏台养活了这门手艺。但在计划经济时代下，有一条铁律，商品流通归国家，个人不得从事贩卖牟利。农民自己攒的鸡蛋拿去集上换点钱没问题，但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和跨地区贩运都被定性为投机倒把，轻则没收罚款，重则判刑。直到1978年11届三中全会给收头发这门营生松了绑，一是个体经济合法化，个体户重新被允许存在，走街串巷做买卖不再是投机倒把；二是过去农民跨区贩运商品是要被打击的，但80年代逐渐放开，二道贩子才可以省内收货卖到省外。全店和周边的村民开始重操旧业，成千上万人涌出去收头发，但收再多货到了许昌就会被调走，钱和技术都不过夜。我们先看假发的完整工业链条，首先从村里收乱发做成党发，再经过省外贸部门集中调拨到青岛，因为党发加工之后的深加工技术，关于怎么脱鳞、怎么染发不伤发质、怎么制成头套等技术，掌握在青岛的发制品工艺厂手里。人的头发表面覆盖着鱼鳞状的毛鳞片，方向不一致的头发混在一起会相互勾挂，所以深加工的第一关就是用化学处理退掉毛鳞片，让几万根来路不同的头发变得服帖，这就是脱鳞。而黑发要漂成金色、棕色、酒红色卖给欧美非洲，漂染狠了头发就枯成草，怎么把颜色做上去把光泽留下来，配方就是命门。也就是说，许昌被固定在前两环，出人力产出原料。据许昌市发制品协会秘书长王喜祥回忆，80年代末他们去青岛第一发制品厂考察，当发加工技术仍属于保密范围，外人不能参观，他已经是供货方的官方代表了，也不让看之后的流程，可想而知有多憋屈。那为什么保密技术在青岛而非许昌？青岛烟台是历史形成的发制品口岸，设备工艺外销渠道几十年沉淀在那里，后来日韩假发产业转移，外资合资厂也落在青岛，假发制造的关键设备三连机只有青岛几家厂有。40年里头发生意换了3任老板，分别是洋行、公社、外贸局，但许昌人始终是打工的，没掌握核心技术。不过打工也有打工的干法，对农民来说，种一年麦子挣的钱可能不如出去收两个月头发，哪怕只挣产业里最薄的那层钱。因此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货郎大军，行头分为四样：一把剪子、一把尺子、一杆秤、一面镜子。剪子用来剪辫子，尺子用来量长度。收头发其实收两样东西，一是头发辫，也就是剪下来的整条辫子，按照长度论价；二是泡发，是女人们每天梳头掉的落发，这个用秤论斤称，辫子过尺，泡发过秤。至于镜子，是用来给剪完头发的女人照后脑勺的。收发人逐渐不再局限于河南省，开始往外地走，一个县一个县趟过去，把全国方言习俗摸了个遍，但大头都被其他人赚走了。当时很多日韩商人来许昌购买粗加工发制品，再加工成假发卖给欧洲人，利润翻了好几倍。在本地头发生意做的最大的人之一郑有权意识到，利润得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掌握制作假发的工艺，就能直接和欧洲人做生意。而80年代末，国家也认为与其让原料调出去，不如就地升级加工，于是国家轻纺投资公司决定投放210万贷款扶持许昌成立发制品总厂。在当地挑选经营人才时看中了郑有权。210万在1989年是什么量级？当时一个月工人的月薪也就在百元上下，但乡亲们当时生活还算比较小康，收头发做当发的日子也不差。郑有权为此费尽心思动员，和乡亲们一遍遍念叨，小花盆里长不出大树，最忌小富即安。最终带着30多个乡亲进县城办厂，1990年许昌县发制品总厂正式挂牌。想要自己加工假发，首先要掌握技术，这里要讲到前文提过的叫三连机的机器。如果当发是面粉，那三连机就是和面机，它是把散头发缝制成发帘的专用缝纫设备，三道针线联动作业，把理好的头发加进布条里，车成长长的发帘子，行业里叫发条，所以得名三连机。但三连机在国内只有青岛的几家厂有。面临此难题，郑有权绞尽脑汁。王喜祥之前以官方身份登门被拒之门外，郑有权没走门，直接找到了已经退休的老师傅，请求对方帮忙。退休工人已经没有了保密的要求，老师傅凭记忆手绘图纸 在1990年底造出了许昌第一台三连机，机器有了，但脱磷染色这些工序的手艺还没有。郑有权为此高薪聘请了韩国师傅来许昌传艺。上世纪70年代，国内最早涉足发制品深加工的青岛胶州就是借助韩国技术发展起来的。60至70年代，假发是韩国的出口支柱产业之一，高峰期假发一度位居韩国出口商品前列，后来产业衰落，有一代熟练技师闲下来了。这下三连机解决了机器问题，韩国师傅解决了手艺问题，但出海口的锁还是没打开。就算把假发做出来了，售卖仍要经过外贸系统的手。90年代初，中国实行经营权审批制，进出口权是稀缺牌照，一个现办集体厂根本摸不到，差价、订单信息、客户关系仍然握在中间层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时规定中外合资企业依法自动享有自营进出口权，外资身份就是通行证。于是郑有权和美国新亚国际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河南瑞贝卡发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80万美元，中方占 75% 股权。从此瑞贝卡产品直接销往全球最大的假发市场北美，不再经过任何中间人的手。之前三人老板时期，许昌人连客户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现在许昌假发总算打通了美国的直销渠道，但打通了渠道不一定能获得好的市场反馈。为此郑有权不得不三顾美国，公司刚成立他就带了一路人马去美国，发现20人民币一个的头套到了美国立马卖30美元，按照当时1:8.7的汇率相当于翻了十几倍。郑有权当即把人马全部留在美国常驻开拓市场，但假发市场的批发和零售两端几十年都攥在韩裔手里。美国黑人社区的美发用品店大量由韩国移民经营，货源自然进韩国货，整个生态里没有给他留位置。在经销商的认知里，中国是卖原料头发的，做的成品如何根本没经过市场认证。种种因素下，瑞贝卡频频受阻，郑有权为此愤愤不平，当时找外商经销，正所谓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喊他爷，具体的活我们干，人家赚的钱却是我们的10到20倍。但上天不负有心人，郑有权把先遣队留在美国后，他们一家一家跑经销商送样品留联系方式，有经销商开始发现 Made in China 与韩国货没区别，并且人工费又是韩国的零头，这意味着瑞贝卡有巨大的降价空间，还能保住利润，比韩国货便宜，品质也没差。韩裔的垄断靠的是族群网络、同乡进货、韩语交易、商会协防，这网对内牢固，但弊病是终端消费者不在网里，黑人顾客不在乎货是谁进的，只在乎便宜好看。于是先有个别经销商悄悄试单，没完全倒戈，但试单变大单，大单变常客，瑞贝卡总算撕开了一条口子。而1999年股份制改造时，为了满足上市要求，郑有权购买了美国新亚公司 25% 的股份，合资6年，中方把外方的股份全部买回，瑞贝卡也从合资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许昌企业，一切逐渐走上正轨。瑞贝卡在美国市场发展的蒸蒸日上，连美国发制品协会会长都亲自到机场迎接，经销商也轮流宴请。据美国海关披露的数据，2001年至2003年，瑞贝卡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从 11.3% 涨到了 15.4%， 日韩的垄断被撕开了口子。与此同时，美国市场也占到瑞贝卡总出口额的 75% 以上。2000年时，郑有权随英国商务代表团出访非洲，在尼日利亚被震惊了，这里的假发遍布大街小巷。为什么非洲人也需要假发？因为黑人的发质是紧密卷曲的螺旋状，天然干燥又纤细一段，留长极难，戴假发因此成为几百年的文化传统，甚至不是遮秃的道具，而是日常的衣服。非洲女性人均拥有3到5顶假发，工薪女孩每个月花4美元在发辫上，白领15到30美元，富人可达每月500美元。在非洲很多国家，恋人之间不送花，送的是假发，它已然成为隐性的财富证明。很多人奋斗一生只为实现假发自由，一顶优质假发数百美元，非洲人把假发称作黑金，抢劫假发的案件时有发生。郑有权发现了新大陆，碰巧在次年旧大陆晃了一下。911事件发生，美国消费信心和整体经济受到冲击，随后美国进入衰退期，失业上升，瑞贝卡被影响，在北美的业绩增幅收窄，这让郑有权感受到依赖单一市场的风险。在增速放缓加风险意识的忧患之下，他开始努力拓展非洲和欧洲市场，他决定把厂建过去，把牌子立起来，把仿冒打下去。为什么压住非洲不能在许昌生产再发货过去？一是关税壁垒，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为保护本土就业和工业，长期对进口成品征高关税，纺织品、成品假发等品类有时还有进口禁令，整顶假发运过去可能被税吃掉利润，甚至进不了关。但原料和半成品进去，当地组装就绕开了墙， 所以瑞贝卡的非洲模式是母公司把原辅材料卖给非洲的生产型子公司，当地产当地卖。二是假发是时尚品，非洲各国发型潮流差异大，款式换得快，从许昌海运过去一个月，爆款早凉了，厂在格拉斯，今天街上流行什么下周就能出货。三是非洲工人工资约为国内五分之一，原料每公斤还便宜了3到5元。瑞贝卡在非洲建起一个销售总公司，四个分公司和一个工厂，工厂建在尼日利亚，非洲第一人口大国，2亿人口的市场。其品牌名字也下了心思，叫若波，英文意思是高贵，结合非洲假发是财富证明的文化，这个名字打的就是七寸。美国的渠道、非洲的工厂和欧洲的布局，三线作战全都烧钱，靠利润滚动太慢，挣有权只能去找资本市场。恰好1999年他买回了 25% 股份，满足了上市要求，于是果断出手了。2003年7月瑞贝卡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 A 股有民营企业上市还是稀罕事，这还是假发第一股，相当于资本市场第一次承认头发是正经产业。上市前全国100多家发制品企业，近60家都在许昌。上市那年许昌发制品出口额 2.1 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风光之后，新浪在上市之际做了采访，被问及创业历程，49岁的郑有权沉默很久，眼眶湿润，无论用字典里任何形容苦的字眼来形容瑞贝卡的发展道路都不为过。五年后的胡润百富榜上，郑有权以20亿身家成为河南首富。看似光鲜，但一直埋藏着一个无法绕开的困境。头发这门生意的供给端有一个悖论，它依赖既留长发又缺钱的女人，经济越发展，这类人群就越萎缩，城市姑娘开始剪短发或烫卷染色，原材料做不了好的假发，农村姑娘谋生手段也更多是进城打工，而非卖辫子换钱了。许昌假发吃着中国贫穷长大，中国富起来，他的粮仓也见底了。国内难收不是一个时间点，是持续30年的曲线，从90年代中期开始紧张，一路恶化到现在，收发大军重新寻找有头发的地方，哪里有哪里穷哪里就有。1995年瑞贝卡率先将采购的手伸向了印度和缅甸，因为语言不通，一台计算器和一句 OK 不 OK 成了跨国收头发的标配。先说印度，信奉印度教的妇女认为将头发献祭给神是一种侍奉，他们在寺庙前排队等僧侣帮忙剃发，以此祈求神灵庇佑。寺庙把每天捐赠的头发分类后卖给印度商人，这些少女信徒捐献的头发被称为处女发，几乎从未染烫，平时用纯天然椰子油护理，发质极佳，售价也高。部分寺庙仅靠头发交易，年收入可达2亿人民币。印度贡献了许昌人发原料总量的60%。媒体采访过收发人曾志，他收了10年头发，从早年去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收，到后来去国外碰运气。这个阶段他在金边认识了当地头发贩子干，干说有人卖身体，有人卖头发。每年四五月是卖发旺季，18岁到60岁的柬埔寨女人排着队卖头发，其价格是中国女人的五分之一。巴基斯坦官方数据也披露，五年内向许昌运送了10万公斤头发，但巴基斯坦女性只卖每天梳落的头发，因为伊斯兰习俗下不剪受变发，暴力下也会催生黑暗，人有369等，货也有贵贱之分。头发原料顶端是顺变发，所有头发跟烧方向一致，印度妙发就属于这一档，底端是毛团，缅甸等地的村民会把动物胃里的毛团拿来出售，而印度收来的头发会送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孟加拉、缅甸小作坊清洗分拣。过了这一道，原料最初到底是贫苦妇女的毛发还是下水道的毛团，往往已经难以区分。所谓高端靠妙发，低端靠毛团，这是一个行业的光谱两端，分别连着最神圣和最不堪的东西，最终他们可能织进同一顶假发，戴在同一个人头顶。人民日报对此有言，假发最高的标准是不假，比贵更麻烦的是悬在头上的另一把剑。按照中国的法律，洗净扎把的当发是商品，可以进口，没加工过的乱发和原发属于禁止入境的固体废物，收发人在国外收来的恰恰大多是后者，正门不通自有暗道。在2021年3月昆明海关联合青岛、郑州等地海关，在云南、山东、河南多地收网，破获特大人发走私案，走私入境头发1200吨，案值超11亿元，偷逃税款约2.3亿，抓获嫌疑人34名，打掉走私团伙10个。人发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在中缅边境用人背马驮、车辆藏匿、吊钢绳吊索的方式入境，查获的走私人发按长短分类线绳扎捆，只用废弃塑料瓶、水果袋包装，按到结局还得是手铐，但头发需求是真的，许昌工厂等米下锅也是真的，没有按到总需要有人修一条正道， 东恒发业负责人阐述困境时就说过，之前为了买头发，我们派人常驻印度，买够量才打包运回国，有时遇到检验问题，所有头发滞留在关口，费时费力。好在2020年迎来了新路，许昌保税物流中心或海关总署批准设立。新模式是印度收发商把头发寄到中国的保税仓，许昌企业进保税仓看货，看中了就买，看不中就退回。配套还有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试区，国家一手关死灰门，一手拓宽正门。40年前许昌的头发被调拨去青岛任人定价，40年后全世界的头发经青岛港直送许昌的仓库。买的路通了，卖的路呢？瑞贝卡凭着体量撞开美国的门，但越来越多许昌小发企就没这么幸运，韩商的直销渠道仍然难以逾越，这就形成了一家瑞贝卡在门里吃肉，几千家中小厂在门外做代工的困境。事情转机出现在2008年，有人从杭州来敲门了。汪展维作为阿里巴巴国际站许昌负责人，游说瑞贝卡、瑞美这样的传统代工厂上网开展 B2B， 结果辛苦了一年，才有5家工厂愿意到国际站开店。阿里的跨境零售电商平台速卖通在2010年开通后，他又去游说，希望工厂把假发直接卖给美国消费者，但大厂积极性并不高。许昌假发老链条是许昌工厂代工，韩国贸易商下订单加贴牌，美国的韩裔批发商在供货给 Beauty Supply 零售店，最后卖给黑人姑娘。国际站是网上批发生意，许昌工厂把货挂到网上，美国的批发商贸易商会来下单，唯一的变动是工厂找到中间商的方式从四处找人和熟人介绍变成了网上被搜到。而速卖通是零售革命，许昌工厂直接把一顶假发卖给纽约的一个黑人姑娘，快递到家，链条变为工厂直达黑人姑娘。前者动的是获客方式，后者动的是整条食物链。韩裔的 Beauty Supply 店、贸易商、经销商一夜之间全成了可以绕过的东西。那为什么大厂不动？瑞贝卡等传统品牌在海外有稳定的经销商渠道，担心另起灶炉会和经销商抢客户，因而迟迟不肯入局。线上卖一顶可能丢掉经销商一柜子订单，速卖通杀的是大厂衣食父母，并且他习惯了对接经销商，货不直接卖给消费者，而是卖给各国中间商，走 OEM 大单，按客户的设计和品牌生产，货上贴别人的牌子，让别人去分销。而且瑞贝卡对市场的反应速度相对薄弱，面对变化时无法迅速调整供应链以满足客户需求，整套股价是为大单而生的。加上2008年前后瑞贝卡刚过完最风光的五年，线下渠道正值丰收，这时候反而是小厂类家庭作坊敢先吃螃蟹，他们没有经销商可以得罪，没有大单可以失去，数以千计许昌发起像蚂蚁军团，用一个个小额跨境订单取代原来的大宗分销采购订单。小单不挑厂，一间厂房几台三联机，一家人手就能接单做货。高峰期时，许昌大大小小的街道上拥挤着超过5000个假发制作工坊，结果是生产的门槛塌了，产能无限复制后导致产品高度同质化，唯一的竞争维度只剩下价格。面对家庭作坊分时线上红利，瑞贝卡还是动摇了。2015年在速卖通和阿里国际站开通了线上店，同时启动自建跨境电商平台，比汪展维2008年敲门晚了整整7年，以至于到了2021年他的线上销售额占比仅有 10%。 郑永泉当年一句小花盆里长不出大树，但当瑞贝卡长成全行业最大的树时，也成了不敢掀桌子的公司，这或许是所有成功者的宿命。再看曾经的行业壁垒，三联机、染色等等，在漫长的发展里，屠龙术已成为村里家常菜，技术扩散成了全行业的常识。5000家工坊里家家都有三联机，头发谁都可以收，加工谁都可以做，网店谁都可以开。价格战之下， OEM 占比至今仍达 60%， 也就是有60%工厂还是代工命，卷的还是自己人。亚马逊上100个假发店铺有96个是中国卖家，但成本也无法一直向下。在许昌假发的成本大盘里，人工占一半以上，原料占另一大头，工人月薪从当年的300-400涨到5-6千，十倍不止。高端假发的手钩环节，一块4×4英寸的蕾丝方块，一个熟练工人一天只能勾出一块。原料从论斤到论克，25寸到28寸的高质量真人发，如今每公斤过10000元，业内叫它黑黄金。在此情形下，只能另寻出路。2017年，瑞贝卡陆续在尼日利亚、加纳、柬埔寨等地设加工厂，人工和原料成本都降了一截。14年前在尼日利亚设厂是为了绕关税贴市场，市场在哪儿厂在哪儿。17年之后的设厂是为了省成本，哪儿便宜厂去哪儿。再看瑞贝卡的曲线，2019年净利润达到历史巅峰 2.12 亿元，之后逐年下滑，电商转型缓慢，叠加中美贸易摩擦，2022年营收12亿出头， 超 80% 仍靠国际市场。许昌假发现在的剧本很熟悉，每一步都踩在当年韩国人的脚印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假发是韩国的支柱产业，日韩拿走全球假发70%利润。后来80年代韩国工资暴涨，韩国假发厂为了省钱跑到中国设厂，把技术交给了青岛，青岛退休师傅一张图纸又把技术带到许昌。再后来，许昌绕开韩裔把守的货架，韩国假发帝国就此崩塌。许昌会是下一个韩国吗？韩国输在两个单点，技术和渠道。但技术可以学习，渠道可以绕过，而今天的许昌你甚至还找不到那个立足的单点。100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卖头发，外国人买假发，但在两大因素下，许昌假发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内市场。一是脱发经济，据卫健委2019年的口径，中国脱发人群已经 2.5 亿，每五六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其实按照一年前披露的世界脱发率，捷克 42.79% 位居全球第一，西班牙法国 42% 上下，美国近 40%， 中国的比例暂且排不上号，但架不住人多。熬夜、遗传，90后已经大规模加入，脱发年轻化是这几年医美和社交平台的高频词。养发护发行业从8亿规模干到100亿，而 2.5 亿脱发人群里对应的中国假发市场规模当时只有45亿元，内需只消化许昌产量的 10%。 二是颜值经济，据数据报道，2024年1月1688搜索假发的人群70%在30岁以下，其中19岁以下超过 27%， 四分之一的搜索者未成年。假发对他们来说不是遮丑的头套，而是用来 cos 的时尚单品。为什么是现在才看向国内市场？一是国民人均 GDP 破10000美元，消费升级；二是上一代戴假发有观念影响，觉得羞耻，买卖都躲躲闪闪，但现在观念进步，假发不再见不得光；三是直播电商把世代搬上屏幕，对假发这种极度依赖看效果的商品有显著促进作用。瑞贝卡进驻大商场开门店，国货假发品牌陆续拿到融资，供给端也调转了枪口。许昌高铁东站的地下通道里开出了假发一条街。当然了，和100多亿的出口盘相比，国内生意终究只是零头。再看如今的基本盘，2025年许昌发制品出口172亿元，全省第一，全球每10顶假发6顶产自许昌，速卖通每2秒成交一顶。1800年前，曹操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割发代首，一缕头发抵得上一颗人头。当年的城垣旧址上，如今是杨树林，村民在仿汉阙门前插花生秧，土地建冠起落。从25年帝都的覆灭，到风光半个世纪的烟草王国烟消云散，再到如今的假发之都，身后亦有柴虎追赶。只不过头发是人身上唯一剪掉会再长的东西，就像全店的牌坊上仍刻着许昌人自己写的一副楹联，最后四个字是从头再来。感谢你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